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金熙宗继位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太宗完颜吴乞买兄弟，趁着辽国政治腐败、国势衰弱，率领一群勇猛善战的女真将士起兵征服女真国部落，然后再进一步消灭貌似强大、实在不堪一击的辽国，跟着又出兵入侵中原，俘虏了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，占领了宋朝淮河、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又臣服了割据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的西夏国。在短短20年之内，女真完颜氏由一个原本臣服辽国、居住在松花江岸边、以打猎捕鱼为生的落后部落，一跃而成为拥有数万里疆土、千万以上人口的统治者。完颜氏的贵族、功臣致力于保持和分享这份巨大的产业。金太祖阿骨打、金太宗吴乞买分别在宋朝的宣和五年和绍兴五年病死。太宗吴乞买死的时候，金国灭辽侵宋的军事行动已经暂时告一段落，金国的统治阶层内部正在忙于权力和财富的分配。在太宗吴乞买病死之前五年，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皇帝完颜邪也忽然死了，于是掌握金国军政大权的人都是太祖、太宗的子侄辈，他们包括太祖的仔完颜挖本、完颜兀术、完颜俄鲁官、太宗的仔完颜蒲鲁虎、完颜胡鲁、丞相撒改的仔完颜尖罕，和太祖的叔父盈哥酋长的仔完颜塔懒等人。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部属，在灭辽侵宋的时候都立下汗马功劳，因此太宗在选择新继承人的时候十分为难。最后太宗在各方面协调之下，宣布立太祖第二仔完颜成果的仔合辣做王储。当时成果已经死了十几年，而合辣只系得14岁。太宗吴乞买之所以选择手上冇兵权、年纪轻而且辈分低的合辣，无疑是为了平衡完颜氏子侄的势力。太宗不希望立一个拥有实权的子侄做继承人，引致子侄之间不和。他希望完颜氏的子侄能够和衷共济，拥戴合辣，巩固金国的统治。合辣继位的时候是17岁，他成为日后所称的金熙宗。金熙宗合辣继位之后，对一群手握兵权的伯父叔父十分不满，但是由于势孤力弱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当时只有合辣的老师韩昉对合辣一片忠心，韩昉劝合辣学习中原的典籍，他日成为一个贤明的皇帝。韩昉是燕京的汉人，可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开国功臣韩延辉的后裔。韩昉在辽天造帝天庆二年考中第一名进士，即是俗称的状元。金兵灭辽之后，韩昉成为金国官员，官拜谏议大夫、翰林学士、礼部尚书等官职， 又曾经多次奉命出使宋朝同埋高丽国。金太宗十分钦佩韩昉嘅学问，委派佢教导王子王孙读书，因此韩昉成为金熙宗合辣嘅老师。
韩先生，
做
《贞观政要》呢本书，朕已经睇过啦。
陛下觉得呢本书点呢？
《贞观政要》系唐朝史官吴京将唐太宗时期嘅良法善政、君臣嘅谏赠议论编撰而成嘅史书，对后世治国安民非常有帮助。
陛下。唐太宗是中原古代的明君，他昭然立谏，定立法度，令天下大治，可以作为万世法的。
是韩先生，只可惜我们大金的国情和中原不同啊。
哦，
我们大金国向来注重戎马，国家大事都由几位勃极烈商议决定，议政的勃极烈都是手握重兵的皇族义亲，他们同皇帝之间虽然有君臣之名，实在无尊卑之别。太祖太宗在位的时候，对议政的勃极烈非常尊重。朕虽然身为大金皇帝，但是当今几位议政勃极烈都是朕的皇伯皇叔，朕要施行圣堂法度，唉，谈何容易啊。
陛下，大金想万世太平，非变革不可啊。
朕都明白，但是几位皇伯皇叔都手握重兵，如果他们反对，那对国家十分不利的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韩昉有一个计策。
哦，韩先生你有妙计？
冇错，陛下，我哋大金自从灭辽之后，已经仿效辽人制度，设立尚书、中书两省同枢密院，管理辽国故地嘅汉人。近年新得中原、周原赋税增多。尚书、中书两省的职权应该加以扩充啊。
哦，扩充尚书、中书职权？
是，国家大事需要由两省和枢密院的长官议定，经天子批准，然后交由六部执行。
那岂不是等于削除议政勃极烈的权力？那有所不便噃。
启禀陛下，太宗皇帝晚年已经准备扩充两省职权，陛下只不过是继承太宗的位置啫。况且陛下可以任命议政的勃极烈做两省长官，他们的权位可以照旧，只不过稍为受到约束啫。
冇错，勃极烈的权势应该约束下。各位皇伯皇叔，朕请各位入宫，是想同各位商量下变更旧制的事。
吓，变更旧制？点得噶？点变得噶？
各位千祈唔好误会，朕要变更旧制， 是希望酬答各位的功勋啫。
酬答我哋嘅功勋。
系
啊，
微臣蒲老虎敢问陛下，变更旧制点样可以酬答我哋嘅功勋啊？
系点啊？
各位，你哋追随太祖太宗南征北战，为开创大金嘅万世基业而立下功勋，今日又竭诚拥戴小侄，各位都是大金的栋梁柱石，但是各位只是在朝中议政，而未有处理朝政的实权，朕内心实在感到不安，所以朕打算拜皇叔蒲老虎为太师、尚书令，皇伯挖本为太傅，皇叔占罕为太保，共同掌管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。皇兄塔懒拜为左副元帅，皇叔押术为右副元帅，掌管枢密院事。
咁即系话朝廷里面嘅事都由我哋掌管啦，系嘛？
占罕皇叔，朕会任命一啲能干嘅大臣辅助你哋噶啦，而且你哋可以随意选用幕僚。朕绝不过问。
咁就好啦。
各位如果冇意见嘅，咁朕马上降旨颁布天下。啊，仲有一件事。
咩事？
咩事？
我哋大金嘅将士为国辛劳二十几年，朝廷好应该好好安置佢哋。
陛下打算点样安置呢？
系啦，
系啦。
朕准备安置佢哋喺中原，赏赐佢哋土地。一方面可以解决粮饷，另一方面可以监视中原的汉人，
但是这样做会分散大金的兵力。
大金的将士不可以永无歇息的，我们可以保留郭谋克、马鞍的编制，平时耕种，战时征召，那总好过耗费粮饷令朝廷困乏。
是陛下说得对。岂有此理！
占罕大王有咩事咁怒气啊？
哼！自从我回朝掌管朝政之后，每日都有一大堆公文。郭兴瑞，
在
你睇下，呢沓系各地送嚟嘅案卷，呢沓系各州县嘅户籍册，你叫我点样处理？
大王，睇嚟是皇上故意为难大王你啊。
咩话？故意为难我？
是呢几年来，皇上听信那个余生寒房的谗言，日夜沉迷汉人的典籍，希望找出啲咩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皇上佢简直已经变咗个汉家少年啦，佢对各位皇伯皇叔掌握议政大权非常记恨，又恐怕你哋拥兵作反，所以同韩房设计以相权逆兵权，操纵你哋喺佢鼓掌之中啊！
咩话？以相权逆兵权？
系啊！
哼！嘿，有此理！郭兴瑞，
在
点解你唔早啲讲？
小人当初察觉唔到。
哼！可恨，可恨啊！以有朝廷嘅事，我一概不理，所有公文由你替我签发。
在下遵命。
速尖汗实在太糊涂
了。陛下为咩事咁嬲啊？
韩先生，
在
王叔尖汗身为宰相，纵容属下嘅左丞高庆瑞、转运使刘师等人贪赃枉法，令到民怨沸腾，实在令人愤恨。
高庆瑞、刘师佢哋贪赃枉法，如果查明属实，应该严惩啊！
但系王叔上表替佢哋求情，而且仲自愿替佢哋受罪添啊！
陛下，为咗伸张国法，绝对唔可以徇私噶。
系，冇错，一定要杀一儆百。
启禀陛下，太保晋国王袁颜尖罕在昨晚已经病死了。
什么话？王叔尖罕病死？
陛下，近来尖罕病重，京中有很多人散布流言，说尖罕是因为陛下削他的兵权，杀他的亲信，一气之下而生病。如今他病死，一定会有更多的流言。
哼，流言始终是流言，朕立心光明正大，何惧之有啊？
陛下如果忧虑缘分众神，咁流言自然会平息啦。
蒲老虎王叔，你
陛下，我是太宗皇帝的长子，当初太宗有意立我做王储的，不过因为尖汉同埋押述佢哋反对，我亦都自愿退让。咁陛下你然后只有今日咋？陛下，你要安定天下，仍然需要倚重我哋呢啲元勋大臣噶。
朕有分数啦。先生，
做
蒲老虎王叔实在欺人太甚啦！
蒲老虎恃住系太宗嘅长子，又系太师宰相，同东京留守俄鲁官大王呼应，又勾结左副元帅塔兰，违法跋扈，目无朝廷，实在系国家大患啊！
咁朕点可以对付佢哋呢？
只有一个人可以对付佢哋，
边个？
右副元帅押述大王。
啊，押述大王，好，朕马上派人召押述入京。
金熙宗在天眷二年七月，联合押述、挖本和大臣袁颜希允等人，诛杀了专横跋扈的袁颜蒲老虎和他的同党袁颜俄鲁官袁颜塔烂。一年之后，袁颜希允亦都因为反叛被杀，袁颜氏贵族以政制度彻底崩溃，于是押述和挖本掌握了金国的军政大权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和创业初期有所不同。金初的以政拨激烈，都是皇族元老终身在位，而且权力无限，对官员可以随意指挥。而金熙宗消除贵族元老集团之后，执政的大臣有职权限制， 受皇帝和制度的約束，而宰相大臣的人選不限原顏氏貴族。金國政治制度化可以說是由金熙宗開始的。金熙宗原本叫做元顏合辣，但是他仿效漢人改名叫做元顏坦。金熙宗開始將女真士兵和家眷有計劃地遷徙去中原各地定居。女真人每300户編為一個謀克，10個謀克亦即是3000户就編為一個猛安。谋克猛安的长官亦都称为谋克猛安，而谋克猛安都是作战的基本单位。金熙宗下令将谋克猛安安置在中原居住，赏赐他们土地房屋，成为国家的偏户，但是照旧由原有长官管理。最主要的作用是监视中原汉人和解除贵族的兵权。於是女真人開始散布在中原各處重要地點。史書曾經提及38度地方有這種謀克猛安戶，至於未見提及的相信一定為數更多。隨著時間發展，這些移居中原的女真人雖然和中原人有衝突，但是少不免逐漸漢化，最明顯是放棄女真語言，習用漢語，改用漢人姓名，風俗習慣亦都逐漸漢化。百幾年之後，金國滅亡，這些謀克猛安戶不敢再承認自己是女真族，就索性改認是漢人，成為元朝以來中原漢人的一份子了。
五千年之金熙宗继位，是由蔡雅阁、曾永强、余少奇、温泉、陈炳球、翟耀辉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